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辰。上一周呢，因为我患了重感冒，而且就是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支气管炎，所以呢没有办法给大家录制节目。但是上一周啊，实际上给大家放三期我在郑和岛的演讲，其实如果没有听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听一听。我自己觉得那个演讲也是我自己讲的比较好的一个演讲。那一章讲的是怎么样呢，比较清晰的发现一个处于边缘化的文化系统。因为往往这种处于边缘化的文化系统啊，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领域。我当时给了很典型的几个特征。举些例子，包括它需要有一套自我排异的系统，但是呢同时呢内部要有能够输血的经济系统，还蛮复杂的，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们今天呢会接着原始积累这一章继续讲下一个定律。下一个定律呢就是一万小时定律。一万小时定律啊，相信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了。我自己呢第一次接触一万小时定律呢是大概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定律啊对我的影响也很大。首先呢一万小时定律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它的来源呢，最早是有一篇论文啊，叫做 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翻译过来啊，就是说刻意练习在取得专家技能中的这个作用和地位是什么。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一万小时定律啊，永远是指刻意练习啊，首先叫就故意你去练习它啊，故意练习它。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经常能够回答啊，有的人经常问我们的一些问题，说哎，雨辰，其实我高中包括大学时候很喜欢踢足球啊，如果你按一天啊，就我因为我非常热爱啊，一天踢五六个钟头啊，这个平常放假有时候都不休息，我算下来也踢了一万个小时了，但为什么没有成为足球巨星呢啊，包括啊，我以前见过有的人来求职特别逗，说这个啊，我很擅长互联网，问为什么擅长互联网呢，是因为五岁就开始上网了，五岁开始上网，连续上到现在也上了一万小时了，所以我很精通互联网，这种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它是需要刻意练习，如果你每天啊就这样玩的去踢足球是肯定不行的。足球巨星呢他每天不仅仅是踢足球，就像其实上上周大家如果听过我们讲的复利定律也明白，足球巨星啊他会把每一个足球巨星发展出去的能力进行一个切分。比如说对于足球巨星来说，首先一你需要有比较好的意识，就位置意识啊，尤其是前锋啊，后卫当然也需要了。同时呢，你还要有比较好的体能，然后你还有比较好的耐力。第四，还有比较好的爆发力，也就是一个个切分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包括有很好的球感、带球能力。所以啊，它已经不是一个玩去踢足球这件事情本身了，而被分割成非常精细化的每个部分。然后呢他在对精细化的每个部分做刻意提升，比方说这一段时间要练12分钟跑，12分钟要跑进3000米，要练12分钟跑提高耐力，那他就系统性的刻意练习把耐力提升上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好，我们要提升位置，提升球感，这时候提升位置球感的时候啊，说不定他都不需要足球啊，包括刚才练耐力的时候也不需要足球。然后通过这种系统性的分科类的方式，一个一个一个刻意练习，每个提升 5%， 一点点提升，整体 那结合前面复利定律，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慢慢他就会跟业余踢足球的人拉开差距了。比方说再举一个例子，刚才讲的上网一个小时，那是不了解互联网的，就包括我们这个课程会给大家讲，其实互联网里面分很复杂的，包括互联网的世界方法论、互联网的世界观、互联网的思维模式组成部分，跟你直接到互联网上去上网啊，都是两码事的。比如说如果你从纵向去了解互联网，可能知道互联网会分为产品、运营、技术开发、测试、运维啊，这一系列的分门别类的，然后每一个门类下去的纵深，包括成本控制，包括它的反馈系统，每一套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有这种啊非常强的规划、理解、分类和刻意练习能力，才能让你跟别人拉开差距。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发现，这一定是刻意练习，而且这个刻意练习的规划性一定是非常强的。这就解释了啊，我们刚才讲的，诶，那我为什么有时候是吧，连续看电影看一万个小时了，也没有成为好的导演？我天天热爱踢球，为什么还是个票友呢？我天天喜欢上网，为什么好像也不是太懂移动互联网呢？都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时候，其实我前面也讲过一个概念，这是我们还要区分清楚，就是创造型活动和享受性活动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比方说，如果你天天出去旅游出去玩，你对旅游行业肯定是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的，因为看问题的角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首先大家如果要理解一万小时定律，大家注意这个一万小时啊一定要是刻意练习才可以。好，这时候那我们还要问了，那刻意练习和我们经常讲的练习，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方向的差别，还有什么差别呢？我觉得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我们经常讲的其实也是互联网上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跳出舒适区。跳出舒适区简单的来讲呢啊，就是我们如果比方说你跑100米，整体你11秒能够跑完，那么如果你只是反复在这个11秒中做来回的这个折返跑啊，这就叫做在舒适区练习，你就很难提升你的成绩。正确的做法是，你应该分割，哎，看现在我们跑不进去的核心原因是肌肉爆发能力不强，那么我们就需要在短时间内啊做多次冲刺，把肌肉的爆发力练上去，然后每一次跑的你都不是那么舒适，才能慢慢把成绩提升上去。其次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刻意练习的步骤和部分也不能与你的真实水平差太远，这样的话也无法练习。其实这个跟我们生活中的经验也是非常符合的。我们经常讲啊，万事开头难。什么叫万事开头难呢？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绝大多数人啊，在一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往往会高估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的能力，但是又低估了自己在长时间段内通过刻意练习能够取得的进步。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包括我们录制喜马拉雅这个节目啊，在头两期是最难的，因为头两期呢啊，我们需要造势节目，还要需要去投放广告，还要需要去联系很多大咖推荐我们，事情非常多，一度让我感觉这个节目可能都有点想放弃，都有点感觉办不下去了。哎，但是随着啊我们慢慢走上正轨之后，我们就发现慢慢团队的磨合，大家的了解，慢慢都呈现一个梯度式的增长，那么把以前一个看似很难的事情一点点分解之后做了，也好像变得容易起来。因此呢，这就告诉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也不要与你自己原先能够理解的范围差太远。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我们在联想之星上课的时候，柳传志啊，把它称之为叫复盘，是围棋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一盘棋下得好下得不好，我们最后下完之后再来把整一个过程走一遍。就当初你为什么想这么下呢？你比如说当初想下的原因是因为我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对方有很好的攻击，或者我可以守住实地有很好的防守。然后你再看看你的这个目标随着形势的推演有没有达到，如果达到了是因为什么，如果没达到是因为什么。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总结就叫做有很好的反馈体系。这时候啊，有时候就告诉我们，其实一万小时定律呢并不仅仅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往往啊是多个人互动的结果。这一点是我们很多人在理解一万小时定律时候非常欠缺的。